soul. Is that what devils do? Took you so long, where only fools go. I shook the angel and young. Now I'm rising from the crowd, rising up to you. Filled with all the strength I find, there's nothing I can't do.
小伙伴大家晚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电台是星星的英国日记，我是主播星星。现在是英国时间的2016年4月9号的晚上11:39，感谢您的守候。真的是好久没录节目了。其实我一周之前就已经回来了，不过这一周比较懒，然后这一期才今天才开始更新这一期的节目。像我上一期节目说的一样，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关于我的意大利游记，然后下一期节目就是荷兰游记。因为星星正好赶上的是复活节假期，然后时间天气又还不错，就打算去跟同学去这个意大利和荷兰，总共玩了差不多9天的样子吧。今天更新的意大利游记呢，在意大利待了大概是7天左右，6天左右，也是差不多把意大利所有的稍微有点名气的城市基本都走了一遍，所以，好多在我回来的时候有好多呢。见到了好多同学啊，或者是朋友啊，他们都问我，哎，你这复活节假期玩的怎么样啊？我形容他们的，我跟他们说的就是，it was so tired， 真的是太累了，感觉每天都在不断的早起赶车，然后晚睡，然后找住宿，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的行程是在一个月之前都安排好了的。其实在安排好行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深深的强烈的预感，就是这个假期一定会非常非常累。果不其然。好了，废话不多说，现在就来说一下意大利游记的，说一说意大利游记吧。星星首先到的城市是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时尚之都，没错，就是米兰。为什么要先去米兰呢？因为伦敦到米兰基本很便宜。好吧，这个理由很现实。不过其实米兰一直都只是我的一个中转的城市，并没有怎么样去深切的玩一下米兰。也蛮遗憾的，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米兰的晚上了，然后在订的民宿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早的起来就去赶米兰到这个比赛的火车。不得不说，虽然只有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也是从米兰飞到了荷兰，相当于是一个下午，也并没有完整的一天在米兰，但是米兰的这种时尚的气息确实是迎面而来。尤其火车站的这些建筑就感觉非常的时尚，它与我心目中想象的那种比较古色古香的意大利还不是特别一样，就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米兰的这个时尚的气息，包括人，包括在路边路人啊什么的都能感受得到。但是不得不吐槽一句，就是米兰人英语真的不好。比如说火车站，基本在整个米兰火车站我没有找到几个会说英语的这样的工作人员。 然后是到比萨，比萨真的是很小，真的是很小，它只有一座塔，只有一座比萨斜塔，但是它却是一个很安逸的小镇。在比萨斜塔，比萨斜塔也是被我们各种拍照，然后已经玩坏了，玩的差不多了。不过比萨真的是一个特别安逸的小镇，镇子不大，走路步行差不多十几分钟就能把小镇逛一遍。但是那种氛围啊，那种轻松的感觉啊，确实是一直让我挺留恋的。包括意大利的火车，接下来从比萨啊是到这个，从比萨然后到哪来着？啊，到佛罗伦萨。从比萨到佛罗伦萨，包括整个在意大利这个行程，我们都是订的这个火车票，只有最后订了一张大巴票。火车票是在网上提前买的，所以提前订很便宜。如果你不提前订，现场买的话，你真的是死贵死贵的。但是他们这边的这个火车的这个环境真的是业界良心啊！最开始订的几程火车都是那种包间，因为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就霸占了一个包间。后来坐的那个火车的那个条件也都是非常好的。火车是给点个赞，就是有点慢。不过，本着要什么自行车的原则，还是不错的。佛罗伦萨，是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一个小镇。说实话，可能是因为我对佛罗伦萨期待有点过高了。我觉得佛罗伦萨蛮让我失望的。而且我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能够特别吸引我眼球的地方。当然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是米开朗基罗的。米开朗基罗包括好多意大利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文艺术之都嘛，佛罗伦萨，还有好多文化的发源地。确实不得不承认，这个艺术气息确实是蛮浓厚的。但是，除了艺术气息之外，感觉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地方。佛罗伦萨比较两个出彩的地方，一个就是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不得不说，这个大教堂的外观真的是太壮观了，外观真的很好看，但是进去啊就没有那么的惊喜啊，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教堂，外观确实是不错。然后就是佛罗伦萨的一个米开朗基罗广场，广场要相当于要爬山爬到这个顶端的一个广场。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好像正好赶上了这个电视剧《致青春》版的剧组正好在那边拍摄。从上面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的全景。我感觉在我印象中，佛罗伦萨除了它这个艺术气息以后就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了。圣母百花大教堂从外观看特别壮观，进去以后其实还挺失望的，并没有什么就是想象中那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去过约克大教堂，很多大教堂的人以后就觉得它除了外观以后也没有那么出彩。但是佛罗伦萨也比较难晃，应该算有一点小惊喜的地方，就是在这边遇到了一段艳遇。在这边插个小八卦呗，不知道大家对艳遇感不感兴趣啊？是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帅哥，是他主动跟我们走在那个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那个门口那条小街上，然后他和他的朋友来跟我们搭讪，用中文的你好来跟我们搭讪，是来自奥地利的，还有荷兰的这个小帅哥。然后后来本来是他们是想跟我们结伴而行但是我们决定在那个门口排队来买票，然后进到这个大教堂里面。他们嫌队伍太慢，所以后来就不得不分开了。但是这个帅哥非常有一点小不舍的分开，然后送了一个类似于手链的一个礼物留念，然后也是加了什么 WhatsApp、Facebook 这种社交软件。直到回来以后也还
还短暂的有联系哦，晚上打过几个电话什么的，
Class 18, stuck in her daydream. Been this way since 18, but lately her face seems slowly sinking, wasting, crumbling like pastries. They scream the worst things in life come free to us, and we're all under the upper hand. Go mad for a couple grams, and we don't wanna go outside.Tonight, in the pipe, fly to the motherland, or sell love to another man. It's too cold outside for angels to fly. Angels to fly.如果说在佛罗伦萨的，就是对佛罗伦萨的一些感觉挺无聊的，是一种小小的失落的话，那么罗马怎么说？到罗马我才发现，原来佛罗伦萨只是失落的开端。我们对罗马的印象特别的不好。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下了这个火车以后，要联系房东，然后去去找我们住宿的地方嘛。然后由于也是晚上了，而且我们这一路找路啊什么的，也完全基本是靠嘴的，就是去各种问路嘛。在罗马下火车以后，就在。就是路边在这个火车站里面找了一个旅客吧，然后向他问路，他是那种特别特别拒绝的，就好像把我们当成那种诈骗小偷的那种，一脸无情冷漠加害怕的眼神跟我们说了个 no no no， 就是那种拒了我们一脸的感觉，让我和我的小伙伴首先对罗马这个第一的印象就感觉不是很开心，然后接下来就是在罗马的工作人员也是有一种推来推去踢皮球的感觉。我问他，如果我们想坐这个地铁的话或者是坐公交的话，去哪里买票？问来问去，他说你去问那个，而且他们的脸上都是那种特别的冷漠、傲娇这种感觉，就有一种我是老大，你来攀附我呀，你来奉求我呀，你来讨好我呀，就这种感觉，就是最他的第一印象。然后罗马火车站那边也确实是比较乱吧，附近这个印巴人啊，就是包括就是感觉像是难民比较多一些吧。然后整个罗马火车公交站都没有站牌的，就比如说我们要坐四路公交、四十路公交，或者是。什么十路公交，正常的话不管是在哪里都会有一个站牌，上面写着这是几路几路公交等待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在罗马你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站牌，我们是问了 N 多个人，包括警察，包括什么都问了才知道原来在这个没有站牌的有几个稀稀疏疏几个人站的地方，就是这路公交车将要来的时间。当时也是对这个印象也是不好的印象之一。然后最搞笑的是我们到了住宿的地方，然后也很累，是晚上大概10点多了吧，然后也很饿，就去住宿地方楼下的一间餐馆披萨店去吃晚饭。其实我们每天的后来几天每天晚饭都是差不多11点这个时间才开始吃，也是一家很热闹评分很高的披萨店。 食物还不错。嗯，对，披萨确实挺好吃的，在意大利吃的这些披萨呀、意面啊什么的，每一顿都没有让我们失望，确实味道都很好。我们吃进来的时候，因为是完全是一家当地的店，基本是没有什么外国人在里面的，而且是很嘈杂的一家店，很火爆的一家小店，有很多很多人。然后我们隔壁桌也是坐着几个5个6个吧，也是长相像难民，非常不友好的，然后还喝了点酒，然后反正就是不像好人的一群人，然后就一直在看我们这一桌，就一直在瞄我们，然后他们眼神也特别的不正常，感觉就跟其他桌比，就一直就是在盯着我们，然后看这个啊，然后讨论啊，眼睛在商量。于是我们几个也都是女生嘛，就在脑海里面脑补出了一场大戏，就是他们可能在商量，打算一会儿啊尾随我们，或者是打算怎么样，而且是看我们结账，他们也要结账，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本来是想一直坐到等他们走了，然后我们再走的，后来发现感觉这样更危险，最后我们就偷偷的结了账，然后迅速的吃完饭，5个女生奔跑在罗马的大街上，生怕有人追，最后到家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人会随你，就几个人在心里面脑补出了一场大戏，也是被自己逗得不行。不过不得不说，除去这些人为方面的因素吧，或者是人文方面的因素，罗马景点倒是没有让我太失望。但是罗马景点也比较集中啊，但是呢，罗马真的是人山人海啊，真的谁说国外人少的？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的是复活节和复活节的前一天。这样整个欧洲的人也都放假了，他们也大部分人也会选择罗马啊，包括佛罗伦萨，包括好多地方意大利来作为他们的度假的圣地，所以在罗马真的是好多人，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宗教的活动，比如说在梵蒂冈大教堂，在梵蒂冈就遇到了好多这种教皇讲话呀，或者是教皇仪式啊，这样包括后来在这个斗兽场也是当晚斗兽场关闭了，但是外面有无数人排队，而且封了好几个地铁口公交站，就整个附近的几条街都是查封了。然后就问了旁边的一对丹麦的老夫妻发生了什么，他们说是罗马这个教皇要在9点要过来举行一个什么什么宗教仪式，然后大家现在都是在我们那时候去是6点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就等着，包括当地的电视台，好多家电视台媒体都已经全部到位，大家就等着一睹这个教皇的风采吧。在我心里觉得是一睹教皇的风采，或者是更对于这种信仰基督教啊、天主教啊这种教来说，可能更是一种信仰的这种朝拜吧。不过我们最后觉得这么多人，而且也对这种宗教意识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过去看，因为事实证明我们是明智的，因为到后来遇到这种仪式的机会非常非常多。斗兽场挺壮观的，外面的那个墙上面都有小洞，我有百度过为什么斗兽场外面的墙上面有这么多小洞啊，他们说是因为当时把这个斗兽场里面的这个钢铁的东西，或者是这边的剑呢什么的都挖出去了，感觉也挺牵强的。不过也并没有在斗兽场里面找到有关这个的什么解释。斗兽场下面有一条小小的凯旋门，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古罗马遗址。古罗马遗址真的是让我最受感触的一个地方，当时去的时候是晚上，然后有好多这种就是要怎么说呢，罗马艺术家到处都是啊，小提琴、手风琴、钢琴还有各种吉他乐器蔓延的， 就是弹奏着那种很意大利的这种音乐，然后黄昏，接近黄昏，灯光，天是那种介于深蓝与淡蓝色之间的一种蓝色，其实已经挺晚的了吧，天也没有黑透，然后路灯都打开了，正好是那种昏黄的灯，整个罗曼遗址断壁残垣当中，感觉酝酿着一种悲怆的交响曲。在这种悲怆的感觉，真的是想曾经能够让你想象到曾经古罗马是多么的辉煌，一直到现在沦为断壁残垣，在这里供大家每天行人这样来膜拜瞻仰，这种悲怆真的是有一种沉闷的感觉，分分钟能哭出来，能让你流下眼泪的这种感觉。包括在往附近的那边教堂和广场，整个的这个遗址的感觉都是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罗曼。我不得不说，就这个晚上才让我感觉到真正的是在罗曼。比较受震撼的就是梵蒂冈教堂，包括梵蒂冈博物馆，因为里面有收录了 N 多米开朗基罗，包括其他就是当时罗马鼎盛时期的这个画家，非常有名画家的画的原作都在里面，包括我们当时看到了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真的是太震撼了。就是可惜那个米开朗基罗那几幅画都是不允许拍照的，包括创世纪，包括整个的作品，当时真的是让我想，一个画家怎么能做到就是这样的宏伟，能把画画成这样，那么大幅的画大概有400平方米吧，好像是这么大幅的画能画的在如此的精细，同时又那么如此的宏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受震撼。最后从意大利从罗马离开的时候，我还被小偷偷了一下，也是觉得怎么说，圆满了吧。当时是在这个电车上面，然后是下午特别困，然后睡醒了以后迷迷糊糊的，这个同学告诉我要下车了，然后我也没多想，就拿着行李准备下车，发现不是这一站，应该是下一站下，然后车门打开，几个人出去了以后又上来了，其实没有上来，就是把一沓明信片摔在了我的脚下，说这是你的。我当时就懵逼了，我明信片不是在我的包里吗？为什么会在你的？为什么他拿过去了？后来听旁边的那个意大利一个女士说，是那个人从你的那个大衣的口袋里面偷出去的。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也比较机智，我知道这个罗马意大利小偷多，所以我就把钱也没有带很多钱卡还有手机都是贴身放的，就是那种贴牛仔裤的袋子里，并没有放大衣口袋里，大衣口袋里只放了几张明信片，所以这个小偷也是蛮有良知啊，偷了只偷钱只图财，发现是明信片而且写好的明信片，还没有贴邮票，还没有寄出去，又原封不动的还给了我。这个被偷的感觉也是挺然后就是后面几天我觉得就其实就还好了。从后面几天我们是从这个罗马到那不勒斯去尝试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披萨，据说是林肯也去过，就是18几几年就在那儿的一个披萨店。不得不说这个披萨真的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披萨，而且特别便宜，那么大一张披萨只要3欧，是在饭店买的，只要3欧，是那个叫马苏里拉吧，马苏里拉奶酪披萨，配上它特制的酱。为什么跟其他的披萨味道不同呢？我觉得它最优秀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饼，它的这个 正常的披萨外面都是有一层那个就是那个披萨的那个边，然后有的意大利人我见过的吃披萨是直接把里面的那个饼都抠掉，然后留外面那一圈边，因为那一层边稍微硬比较硬一点，然后也没有什么味道，不是很好吃。但是他这家就是奈布勒斯这家百年老店的披萨，它的面饼刚刚的好，软硬度刚刚好，不硬又不软，口感特别特别的有弹性，完全就是整张的这个饼来赢了全部的披萨。后来就是吃过这么多披萨店，包括在意大利吃过这么多披萨店，没有吃过一家就任何一家这个面饼做的要比这家做的要好，确实是挺还是挺值得的呗。然后从那我们到那不勒斯还有主要是为了转车到庞贝古城，也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地方，可惜我们这个时间没有掌握好，没有赶上火车，所以在庞贝古城只待了2个小时吧。但是庞贝古城的这种悲怆跟它不是悲怆，觉得应该是悲伤遗憾和那种胸怀大志但是却又怀才不遇，可能这个形容词不太合适。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嘛，庞贝古城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结果是因为火山爆发地震导致火山爆发，整个城市在一夜之间就全都毁了，而且里面还保存了好多当时被烧了的就是人的这个尸体还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啊什么的。古城特别的荒芜，长满了野草，我想当初曾经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一夜之间就毁于一旦，然后现在长满了野草，没有除了游客以外没有什么，包括鸟啊什么的都并不是很多，这感觉也是一种挺悲伤的氛围，但却也是历史存在过的痕迹吧。庞贝古城也是我挺印象深刻的一个地方，挺意大利的。然后从庞贝古城后来我们就是坐火车到博洛尼亚，也是其实博洛尼亚是一个歇脚的地方，但是住宿特别的出彩，房东也是特别的好，然后住的地方就是让我们深深的感受了一下这个意大利人的这种浪漫，是非常彩色的梦幻的感觉。之前如果我遇到过几个好多意大利房东，他们家的装饰啊包括什么的都是特别特别的彩色，就是各种各样的色彩，包括厕所包括马桶盖都不是那种单纯的黑啊或者白，是什么红色呀绿色呀黄色呀蓝色啊，就是这样特别的活泼明亮五彩缤纷，可能这也是一种意大利式的艺术吧。后来就是从米兰然后转坐大巴从米兰坐大巴路过了当时叫维罗纳还有几个城市，一路也是看到了米兰那边的大农村，就是像我们在国内坐火车一样看到米兰它种了一些说不好是什么东西，我感觉整的是那种灌木吧，但是也是那种农作物，但又不知道那什么，也种了好多这种农作物，也感受了一下，原来意大利也有这种大农村，就不是那种全都是草地，然后是放牧的那种感觉，也是有种这个农作物的，感受了一下大巴，然后从米到米兰以后转飞机了，好，这样的我忽略了一个，是我们是从博洛尼亚到威尼斯怎么能把威尼斯这么重要的城市忘记了？威尼斯也是经验，我觉得威尼斯是整个意大利之行最没有让我失望的一个地方，刚到威尼斯也是被惊艳了一下，真的是惊艳了一下。出火车站就是一条长长的河，然后整个的公交基本没有公交，公共交通就是船， 其他的要么就是步行，基本很少能见到汽车啊啊公共交通公共大巴呀、啊、这种的身影，这是真的。因为威尼斯主要的这个船也是让我们当时是买了一张24小时的票，这个船也是基本是坐到爽，就是坐的船这个比我这辈子坐的船都要多，从这个站到这个站，然后再从这个站再换成另一条船坐这个站，他们这个船也是特别酷炫的，真的就跟课本上说的一样啊，威尼斯是活在水上的城市，水城威尼斯真的是名不虚传。水应该是海的一个分支吧，嗯，至于有没有鱼我还没有注意到，但是河或者是这个海有的地方真的是很，有的地方很窄，有的地方很宽，河的两岸的房子也都是、啊、高低有致，也是那种比较，也并不能说是五彩斑斓称不上，但是是各有特色，古色古香。你坐在船上可以看到啊、一片大河，河的两侧是不同形状的房屋啊，高低错落着，加上颜色不一，然后有的那种地方会有那种胡同，是下面会架起那种小桥，你可以站在小桥上面啊往下面看拍照，感觉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让我蛮喜欢威尼斯的这种感觉了。威尼斯一共有三个岛，一个主岛，一个主岛，一个彩虹岛，一个玻璃岛。啊、我们住在主岛上，然后也是坐船到这个彩色岛和玻璃岛啊、逛了一圈。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彩色岛吧，就是当地政府要这个彩色岛上的每户居民。啊，用不同的颜色来粉刷自己家的墙壁，所以就真的是一栋一栋不同颜色的小房子。我们当时就说啊，我们要在这集齐啊多少多少多少每种颜色都要合照一张。而且他们是为什么要，就是他们这种怎么说呢，小房子不高，大概就两层左右，然后会有一栋非常非常好看的门，也是漆了不同的颜色。啊，加了一栋非常非常好看的窗户，窗户门前有会放一辆自行车，然后会摆满了花，也是加上不同的那种窗帘，就是外桌的那种雨棚，整个的感觉加上彩色的墙壁，特别特别的好看。放眼望去，整个岛都是彩色的，真的是彩色岛，特别漂亮，特别适合，特别像那种影楼。那种摄影楼的那种拍摄基地的感觉，每一栋房子每一家门口都是一座风景。至于玻璃岛呢，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吧，就是各种彩色的琉璃啊，也可以叫琉璃岛啊，盛产当地比较就是有名的就是手工制的这种琉璃，所以玻璃岛上面有好多小店，确实是很漂亮的琉璃，但是真的好贵，所以就只是 just 看看。然后从威尼斯就回到米兰，坐飞机飞到阿姆斯特丹了，这样我的意大利之旅就完成了，就每天都在赶路看风景，然后也在不断的期望与失望当中，不过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吧。不过，我觉得可能意大利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吧。它不是那种让我来了一次就流连忘返、想来第二次的城市，跟我的期望可能有点不同吧。不过 anyway， 1000个人眼中应该有1000个意大利，这是我眼中的意大利，不知道你们的是什么样的呢？这期节目好长啊，说了半个多小时啊，就到这里了。祝大家晚安，或者是早安。